好多可以突破性嘅成长。
我们就可以明白知跟受的关系。
我哋可以明白知同受嘅关系。
如果我们不明白知跟受的关系，
假如我哋唔能够明白知同受嘅关系，
我们就会平白丧失咗许多祝福的机会。
咁我哋就白白嘥咗好多祝福嘅机会。
在圣经里面，我们特别知道一个知道奉献。
在圣经里面特别提到一个奉献。
奉献一共出现了1043次。
奉献提过1043次。
比祷告多了3.6倍。
比祷告多个3.6倍。
比爱多了2.9倍。
比爱多个2.9倍。
我们平常认为祷告爱，这个是圣经里面出现最多主题的地方。
我们平时以为爱和祷告是圣经里面出现最多次的。
就是奉献竟然比爱或祷告出现得更多更多。
但是奉献居然是比爱和祷告出现更多更多次。
可见上帝非常看重奉献。
可见上帝非常看重奉献。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本性上是自私跟吝啬的。
因为我在本性上面是自私和吝啬。
因此奉献对我们就非常的困难。
因此奉献对于我们就很困难。
我请问各位，奉献对你们困难吗？
我请问各位弟兄，奉献对你们困难吗？
我不知道你们在笑是什么意思。
我不知道你笑是什么意思。
有没有困难？
有没有困难呢？
他的笑说真的很困难。
我一笑就是代表真的有困难。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呢？
我明白了。OK， 谢谢。对我个人来说，奉献是很困难的。
对我个人来讲，奉献是很困难的。
不过透过这个奉献的真理，
但是透过这个奉献的真理，
我要跟各位分享我怎样的突破这个困难。
我要跟大家来分享我怎样突破这个困难，
而领受上帝很重要的祝福，
来领受到上帝很重要的祝福。
上帝常常挑战我们要奉献，
所以上帝常常要挑战我们要奉献。
奉献包括奉献时间，
奉献包括奉献时间、
金钱、
金钱，
还有我们的才干，
同埋我们的才干。
我们如果这样做的话，
如果你咁做嘅话，
我们就在地上扩展上帝的国度，
我们就在地上扩展上帝的国度。
而且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领受物质、情感以及属灵的祝福，
甚至在我们生命当中领受到物质、情感甚至是祝福。
今天早上我要透过这段经文，
今天早上我要透过这段经文，
要跟各位分享收割的三个原则。
讲到是收割的三个原则。
这三个原则是你的人生希望有丰富的收成必须要投资的。
如果你的人生里面希望有丰富的收成，你必须要投资。
在1960年代。
在1960年代。
台湾的政府推行了一个奖券。
台湾政府推行一个奖券。
各位知道什么奖券吗？
是什么奖
券？爱国奖券，对了。
是爱国奖券。
买了叫爱国。
买了就是爱国。
当时我觉得那个最开始爱国奖券大概10块钱。
最开始的爱国奖券是10元。
然后呢，最高的奖额是20万新台币。
最高的奖额呢就是20万新台币。
如果就从20万到40万到50万到100万。
以后就由40万、20万升到40万、60万到100万。
我们从台湾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买过爱国奖券？
我是从台湾来的弟兄姐妹有没有买过爱国奖券？
哦，买过了，刘牧师买过。
我买过。
我也买过。
我都买过。
为什么买过爱国奖券呢？
怎么买过？怎么要买过爱国？
因为这是最快能够脱贫的方式。
因为这个是最快可以脱贫的方式。
当你买爱国奖券之后，
当你买过爱国奖券，
不管买一张或买十张，
无论你买一张还是四张，
你心中就开始期待。
你心中就开始期待。
期待能够中20万。
期待能够中20万。
或者30万。
或者30万。
更多。
或者更多。
可是如果你没有投资10块钱的话，你就不可能有期待。
假如你没有投资10元的时候，你就没有期待。
如果你有这样的期待，也是错误的期待。
就算你有这样的期待，都是错误的期待。
这个期待是完全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这个期待完全不会发生的。
因为你没有投资嘛。
因为你没有投资啊。
可是有投资的话，就会有期待，对不对？
假如你有投资的话，你就会有期待。
那我想我们属灵的奉献也是这样子的。
我想我们属灵的奉献也是这样。
什么叫做收割的人生呢？
什么叫做收割的人生呢？
就是第一个必须要符合收割的定律。
第一个必须符合收割的定律。
保罗在第六节这样说。
保罗在第六节这样说。
少种的少收。
少种嘅少收，
多种嘅多收，
多种嘅多收。
这话是真的，
这话是真的。
意思说这是真理，
即系话呢个真理。
我称第六节为收割的定律。
我称第六节为收割的定律。
收割的定律可以用在我们人生的各个方面。
收割的定律可以用在我们人生各方面。
比如说，
比如话，
如果你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假如你要有好的人际关系，
可是你从来不跟人打电话，
但是从来你都不打电话给人，
你从来不邀别人到你家里来，
从来都不请人来你家，
你从来不请客，
从来都不请客，
那你希望有好的人际关系，
那你又有希望有好的人际关系，
可能吗？
可以吗？可能吗？
你觉得可能不可能？
你觉得可不可能呢？
不可能，
不可能。
哎，好的人际关系也是要吃饭，你知道吗？
好的人际关系亦都是要吃饭的。
你不知道我们要好的人际关系请吃饭吗？
你不知道我们要有好的人际关系是要给
你请别人吃饭，别人也请你吃饭。
我请你吃饭，你又请我吃饭。
吃饭不是只有吃饭而已啊。
吃饭不是只是吃饭。
吃饭当中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分享。
吃饭当中我们可以彼此交通分享。
然后我们就可以认识对方。
然后我们可以认识对方。
这样的话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进步。
那我们的关系就越来越进步。
另外你可以运用在你的学业上。
另外可以运用在你的学业上。
你说这边有一些学生。
这里有些学生。
平常不读书。
平时不读书。
就是到了重要考试的时候。
但到了重要考试的时候。
你祷告说主啊求你赐福我。
就祷告神啊求你赐福给我。
你这次 SAT 可以考到好高的分数。
我这次 SAT 可以考到好高分。
你想这样祷告上帝会听吗？
你想想你这样的祷告上帝会听吗？
你们认为上帝会听吗？
你认为上帝会听吗？
如果我们期待上帝听我们，我们就存着侥幸的心理。
咁如果我哋期待上帝会听嘅，呢个系一个烧烤嘅心理。
我可以保证98.88%。
我可以保证99.88%。
上帝不会听。
上帝唔会听。
因为这不符合收割的定律。
因为你唔符合收割嘅定律。
可是如果你平常努力用功，
假如你平时努力用功，
重要考试的时候。
重要考试的时候，
你跟上帝这样祷告，
你用上帝咁祷告，
上帝求你帮助我，
上帝求你帮助
我，我已经尽了我的力量了，
我尽了我的力量，
让我在这次考试当中，
我这次考试当中，
我所读的能够完全反应出来，
我所读的能够完全的反应出来，
或者我所读的当中有几题能够出来，
或者我所读的有几题都出得来，
那你这样祷告上帝会听吗？
你咁祷告上帝会听吗？
我相信上帝会听。
我相信上帝会听。
这符合收割的定律。
这符合收割的定律。
同样的，我们在财务上。
同样的，在财务上面。
我们也是这样子，要先种，然后才能够收。
我们就是要这样先种，然后才能够收。
到底什么是收割的定律呢？
到底什么是收割的定律呢？
第一个。我们是要先撒种，然后才收割。
我要先撒种，然后先收割。
这个对农夫来讲是再也清楚不过的道理。
这个对农夫来讲最清楚的道理。
你如果不撒种，
如果你不撒种，
期待收割，
期待收割，
这是错误的期待，
这是错误的期待。
没有一个正常的农夫可以这样做的。
没有一个正常的农夫会。
他总是把他仓库里面的那个谷粒拿出来，
他必须在仓库里面将他的谷粒拿出来，
他就撒下去，
撒下去。
一段时间之后，
一段时间之后，
他就会成长，
他就成长。
我们总是先撒种，然后才收割。
我总是先撒种，然后收割。
因为当中我们也做过农夫的。
有没有做过农夫过
来种过菜的？
有没有种过菜啊？
都有嘛，对不对？一定是先撒种，对不对？才会收割嘛。
先撒种，然后先有收割。
可是有没有人天天不要这样做？
有人天天不要这样做。
我们也不撒种，
又不撒种。
我们也不浇水，
又不浇水。
然后期待收割，
是期待收割。
一定是不可能的。
这个就是不可能的。
第二个，我们的收成远超过所撒种的。
就是我的收成远超过所撒种的。
比如说一颗那个麦子。
譬如话一粒麦子，
你把它种到地里面去，
种到地上面去，
一段时间之后，
一段时间
就开始成长，
开始成长，
然后呢就长出那个麦子出来，
长出麦穗出来，
这个麦子是到收割的时候啊，
到收割的时候，
它就会有许许多的籽粒结出来，
有好多谷粒了结出来，
然后就许多籽粒，你再把它种到地里面去，
呢啲谷粒再种翻落地咯，
结出麦子又是成百上千倍。
就会成百上千倍，
各样的种子都是这样子的，
各样的种子都是这样的。
你把稻子一粒种下去，却可以有成百上千的稻穗可以收成。
你将稻子种一粒在地下面，就会成百上千。
所以收割的第二个定律就是我们收成的远超过所撒种的。
对，我们所收成远超过所撒种的。
任何人也非常明白这样的道理。
任何人都明白这个道理。
第三个收割定律是什么呢？
第三个收割的定律是怎样呢？
种跟收是成正比的。
种与收是成正比的。
假设这里有一分地。
假如这里有一块地。
啊，这里有一个人，另外有人五分地。
那边有个人有五分地。
但这个条件都一样。
条件是一样。
你浇灌撒种的情况都一样。
撒种浇灌的情况都一样。
气候的情况也一样。
气候的情况也一样。
你这个照顾的情况也一样。
照顾的情况也是一样。
啊，这两个开始成长了。
这两块地一样都开始成长。
那么请问一分地的收成会比五分地的收成来得多吗？
一分地的收成会比五分地的收成多吗？
不可能，对不对？
不可能，是不是？
这就是怎样，五分地比一分地至少好几倍啊，多成好几倍。
至少五分地是会比一分地的多出几倍。
所以请记得保罗所说的。
所以请记得保罗所说的。
少种的少收。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多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这话是真的。
你给的多少跟你领受的祝福多少是有关系的。
你给了多少和你所领受的祝福是有关系的。
保罗希望我们跨越对奉献的恐惧而拥有慷慨的心。
保罗希望我们跨越对奉献的恐惧而拥有慷慨的心。
他要我们知道顺从上帝而奉献是有保障的。
他就因为知道顺从上帝而奉献是有保障的。
这个对奉献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是一个福音。
这个对奉献有困难的弟兄姐妹是一个福音。
在韩国有所谓的种米。
在韩国有所谓的种米。
在任何情况下韩国农夫总是在墙角留着一袋种米。
在任何情况下韩国的农夫都会在他墙角留下一袋。
哪怕是饿肚子他们都不会去碰那袋米。
就算饿死都不会摸那袋米的。
如果把种子的米吃掉。
如果将种子的米来好吃
到春天撒种的时候。
到春天撒种的时候。
农夫一家人就真的绝望
了。农夫一家人真的要绝望了。
失去了种米。
失去了那些种。
农夫就失去希望。
农夫就失去希望。
我们奉献金钱就是撒下信心的种子。
我们奉献金钱就是撒落信心的种子。
各位不会穷到把作为信心的种子也吃掉吧？
各位不会穷到将信心的种子也都吃掉去。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在圣经里面有一个例子。
在以利亚的时代。
在以利亚的时代。
有三年天不下雨。
有三年天不下雨。
所以农作物都几乎没有收成。
所以农作物几乎没有收成。
我们在这个地方如果有一年不下雨的话。
所以在那个地方如果有一年没落雨，
要说一年不下雨，这个该下雨的时候不下雨。
不要说一年没落雨，就算应该落雨而不落雨的时候。
你们家里前面的草会怎么样？
你家前面的草会怎么样？
都枯掉了，对不对？
都会枯掉。
哎呀，都枯黄了。
都会枯黄。
哎，很紧张的。
是很紧张。
可是以色列地居然三年不下雨。
但以色列居然有三年不落雨。
在那个情况之下。
在那个情况之下。
上帝却对以利亚说，我要富贵的寡妇来喂养你。
上帝却对以利亚说，我要分那个寡妇来喂养你。
所以他就到一个地方，
他就到那个地方
遇见了个寡妇，
遇见了寡妇。
当他知道那个寡妇的情况的时候，
当他知道寡妇的情况之后，
我想以利亚大概不忍心对这个寡妇说要喂养他。
大概以利亚都冇唔敢忍忍心对呢个寡妇话请去喂养。
这个寡妇手里所有的，
呢个寡妇手里所有啊，
只是因为那个面坛里面的一把面。
只是在个面坛里面一把，
还有那个油瓶里面的一点油，
油樽里面一点油。
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但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
我把这个面跟这个油做了一点饼，要给孩子吃，给我自用，我们就等死了。
我将这些面和油做了一块饼，是给我自己吃，给我细路
没有任何东西
了，之后我就死了，再没有任何嘢。
可是伊利亚吩咐他说，你就做给我吃吧。
咁伊利亚就吩咐佢话，你做给我吃啦。
我在想，
我就谂，
如果我是伊利亚的话。
假如我是以利亚的话，
我大概不会像这个真正圣经里面那个以利亚这么残忍。
我绝对不会好像圣经上面的以利亚
这么忍心，
这么忍心
对这个穷寡妇所仅有的这一点点还剥削。
对这个穷寡妇仅有一点点来的剥削。
怎么会这样子呢？
怎么会这样呢？
那是因为以利亚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因为以利亚领受了上帝的话语，
领受了上帝的凭据，
领受了上帝的凭据。
你尽管对他说，
你尽管对他说，
把这把面把这油做一个饼给我吃，
将这些面和这些油做一个饼给我吃。
你这样对这个寡妇来讲，
你这样对这个寡妇讲，
景气这么差，
景气这么差，
他大概已经失去工作一段很长的时间了。
他大概做了一段时间。
哎呀，家里仅有的就是这一些。
家里仅有的就是这些。
我们吃了就等死了。
准备食咗就等死。
你看，对这个寡妇来讲，他要把这一点点仅有的拿给先知以利亚吃的时候，心中挣扎，这个是挣扎。
这个寡妇佢将呢啲仅有嘅嘢做个饼俾先知食嘅话，佢心中会唔会有挣扎呢？
如果是你的话，会不会挣扎？
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挣扎呢？
会不会挣扎？
会不会挣扎呢？
可以挣扎，
系会挣扎，
每一个都会挣扎，对不对？
每一个人都会挣扎。
喺这个地方，
喺呢个地方，
寡妇竟然顺从先知的话。
寡妇居然顺从先知的话，
就把他仅有的这点就做给先知以利亚吃了，
就将佢仅有嘅做俾。
做完之后，
做完之后，
他发现他面缸里面还有一碗面，
佢发现面缸里面仲有一啲面，
那个油瓶里面还有油，
个油樽亦都有一啲油，
哇，还可以做一个饼，
仲可以做一个饼，
他又把它做了，
佢又将佢做咗，
这个孩子吃饱了，他也吃饱了，
细佬哥食饱咗，佢自己吃饱了，
他就说你面里面还有点面，
诶，仲发现个缸里面仲有一啲面，
有一天做一个饼又给先知吃。
他又再做一啲，
做完之后咧，还有一面，
做完之后又发现仲有一面，
神迹就这样发生了。
奇怪，神迹就系咁发生啦。
各位，这是神的话语。
各位，呢个神嘅话语。
这不是神话，
呢唔系神话。
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咧，把神话读成神话。
我哋将神话讲系神嘅话语。
中文里面两三个字而已，
只系差一个字。
可是如果你小心，你把神的话读成神话的话，
你如果你要小心，你唔好将神嘅话神话读成神嘅话语。
完全有信心来经历神，
你完全冇信心嚟经历神。
因为神话是虚构的，
因为神话是虚构的，
是不可能实现的，
是不可能实现的。
神的话，
神的话
是万古长新，
是万古长新，
天地要废弃，
天地要废去。
当你说了这个话，
上帝的话语
就一定要成就，
一定会成就。
当你说了这个话，
上帝讲
的话一定会实现，
一定会实现。
这就是神的话语，
这个就是神的话语。
各位，你读圣经把神的话读作当作读神话吗？
会不会将神的话语读成神话吗？
你读圣经读到很难懂的地方，都不是神话，是不可能的。
读到好难读的时候，你话呢个神话唔可能噶。
这不是 God's word，
呢个系神话，而唔系神嘅话语。
这个寡妇，
他
真心相信神的话。
佢真心相信神嘅话。
我相信，对于奉献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神的话语。
我相信，对于奉献嘅弟兄姐妹讲，呢个系神嘅话语。
感谢主，就这样神迹就发生了。
感谢主，就系咁样，神迹就发生啦。
在奉献上面。
喺奉献上面。
对奉献有困难的弟兄姐妹，
对奉献有困难的弟兄姐妹，
包括我在内，
包括我在内，
包括各位，
包括各位，
包括从中国大陆过来的弟兄姐妹，
包括从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姐妹，
我挑战你们，
我挑战你们，
你把神的话读作神话或者神的话，
你将神的话语读成神话呢，或者是神的话语，
如果是读成神的话，
假如读成神的话，
那圣经就要求我们要去遵行，
圣经要求我们去遵行，
那你如果是把它读成神话，
假如读成神话呢，
你从这边进就从这边出了，
你由这里入这里出了。
我们读圣经绝对不是读神话，
我们读圣经不应该是读神话，
神的话都是可以应许的，
神的话语是都是可以应许的，
都是可以兑现的，
都可以兑现的。
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原则，
这个第一个我们要明白的原则。
第二个我们要明白，就是我们奉献的时候必须欢欢喜喜的撒种，
我当我们奉献的时候，我们必须欢欢喜喜的撒种。
保罗在第七节这样说，
保罗在第七节这样说，
个人要随本心所决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个人要随本心所决定的，不要做难，不要勉强。
因为坚得乐意的人是上帝所喜爱的，
因为坚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
为什么在奉献的时候会做难？
为什么奉献的时候要做难呢？
为什么会勉强？
为什么会有勉强呢？
因为会担心啊，
因为会担心啊，
会舍不得啊，
舍不得啊，
会不安啊，
有不安啊。
其实不安或者担心，
其实不安和担心
就是一种恐惧的围墙，
就是一个恐惧的围墙。
这道恐惧的围墙，如果你不认清它，
这道恐惧的围墙，如果你不认清它，
你就永远不可能突破它，
你永远就不会突破它。
在本性上，
很本性上，
乐意奉献的观念，
乐意奉献的观念，
跟我们自己保有的观念是互相冲突的。
和我们自己要保有的观念是互相冲突的。
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来说，
对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把我们的金钱奉献超过一个异常的部分，
如果将我们的金钱奉献超过一个非常的部分，
就会引起一种恐惧感，
就会引起一个恐惧感。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来说，
所以我们每个人来讲，
都有一个门槛要跨越，
我们都有一个门槛要跨越。
这个门槛是什么呢？
这个门槛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奉献的舒服的区，它很重，
就是我们奉献的舒服的区。
意思是什么？
意思是什么？
如果你平常奉献10块钱，
如果你平时奉献10元，
哎呀，今天要奉献50块钱，
那今天要奉献50元，
会不会挣扎？
会不会挣扎？
这边弟兄姊妹会不会挣扎？
会不会挣扎？
会哈，这边会不会？
这边会不会？
这边会不会？
这边
会不会？这边会不会？这边会不会？
会不会啊？
都会，
都会。
今天我们奉献的时候有一个舒服的心，
因为我奉献的时候有一个舒服的心。
不看钱，
10元，
20块钱都没有问题的，
50元都没
问题，很容易，也不痛，也不痒。
不痛
也不痒，而且甘心乐意，
甘心乐意。
但是奉献超过100块的时候，如果你平常没有奉献这个数字的话，
假如奉献100元的时候，如果你听见奉
献，哇，那个拿出来好像你拿的割肉了，你知道吗？
好，这个两手要买一买。
你到底要不要奉献？
要不要奉
献？到底要不要奉献？
要不要奉献？
挣扎很久，
要挣扎了好耐。
各位，这就是我们奉献的束缚，要突破它。
各位，这个就是我奉献的束缚，所以我要突破它。
我要跟各位分享我如何个人如何学习甘心乐意的奉献。
我要跟各位分享我个人如何学习甘心乐意的奉献。
我在1998年从 S 北神学院毕业，然后回到圣光神学院去。
我响1998年同响 S 北神学院毕业之后，翻翻去圣光神学院。
我教了一年书之后，
我教了一年书之后，
进入第二年，有那个李院长就这样说。
咁第二年有院长同我讲，
他那天在老师同工的祷告会上，
佢响老师同工嘅祷告会上面。
就请教职员为我们的经常费需要来打账。
就请教职员为我们的经常费用来
打账。我们现在欠债不够150万美台币。
他说我们现在欠债就是150万新台币，大概50000元美金。
请各位为这个需要来祷告。
请各位为这个需要来祷告。
如果你有感动，为这个来需要祷告奉献。
如果你有感动，请为这样东西来祷告。
我们很认真祷告。
大家都很认真祷告，
祷告，
祷告。
就是3天之后，圣灵就在里面感动我。
圣灵在我心里面感动我。
你不能只有祷告，
你不能够只是祷告，
你不能只有感动，
你不能够只是感动。
感动之外还有行动，
感动之后你要有行动。
我心想很有道理，对不对？
我心想很有道理。
感动也有行动啊。
感动之后仲有行动。
对，我就想说，那我应该奉献超过平常我舒服的区域。
咁我谂下，我应该要奉献。超过我平时的舒服区域，
我奉献20000块钱，
我奉献20000元，
不是美金啊，是台币，
不是美金，是台币。
这个20000块钱超过我平常奉献的区域 很多了。
这个20000元是超过我平时奉献的舒服区咧，
这里面有感动，
但我心里有感动。
20000块钱不是，
20000元是咪啊？
不是，
唔系，
我多少呢？
咁系
5万块钱，
几多咧？50000元，都不是。
8万块钱。
80000元。
不
是。
哇，我就开始挣扎了。
那时候我开始挣扎了。
已经远远超过我的 comfort zone。
因为已经远远超过我的舒服区。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有点挣扎。
那时候我觉得有点挣扎。
到底要奉献多少呢？
究竟要奉献多少呢？
里面有一个感动，一个数字跑出来。
里面有个感动，有个数字走出来。
把你户口里面的1/3拿出来奉献。
将你户口里面的1/3拿出来奉献。
我就是上帝啊。
我上帝啊！
那我去年不是白干一年吗？
咁我旧年唔系白做一年咩？
我不是白做工啊，白教书一年嘛。
我唔系白做工，白教书一年咩？
哇，心中非常挣扎。
心中非常的挣扎。
对，那个礼拜啊，我没有幸福。
嗰个礼拜我冇幸福。
你那个没有幸福，那个祷告啊，好像那个皮球弹到这个天花板，你天花板低啊，就弹回来了。
冇唔顺服嘅祷告咧，好似打波咁样，打得下打下飞上弹上天啦，天花板
啦，
弹翻落嚟。
意思是什么呢？
一直系咁点啦。
就感觉祷告啊，好像上帝没有回应。
好似祷告上帝冇回应。
哇！经过那个礼拜，我就觉得，哎呀，很痛苦。
经过个礼拜，觉得好痛苦。
我就上帝啊，我降服你，我投降。
我同上帝讲话，我信。
我就把
我投
户口里面的1/3就拿出来。
咁就将我户口嘅1/3拎出嚟就奉献。
当我奉献出去的时候，
当我奉献出去嘅时候，
我就立刻感受到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发生。
我就立刻。感觉到一件奇妙嘅，
好像我身上有个锁链，立刻被切断一样。
好似我心里边一条锁链俾应该切开。
那个喜乐的源头就里面就从里面涌流出来。
喜乐嘅源头就从心里边涌流出嚟。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经验到，原来金钱可以对基督徒这个锁链。
呢个我第一次嘅经验到就系，居然金钱可以成为基督徒嘅。
原来基督徒对金钱可能是一个捆绑。
基督徒金钱对基督徒嚟讲可以成为一个捆
绑。金钱可能是我们里面成长的一个捆绑。
可能我零零成长嗰个捆绑，
当我这样奉献出去的时候，我发现，哎呀，里面的锁链就切断了。
当我讲奉献出去的时候，我发现里面的锁链就切断了。
这是我第一次这样经验。
这个是第一次这样的经验。
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隔了两个礼拜之后。
院长又分享。
院长又分享。
我们要为一个老师祷告。
他要为一个老师祷告。
你这个老师啊，这个他的太太也死掉了。
这个老师的太太啊过世。
啊，家里现在600多万台币。
家屋企争咗600多万台币。
那就是把他的房子卖掉了，也没有办法处理这个债务。
就算将间屋卖咗，都无法处理呢个债务。
我心中想说，为什么欠债这么多？
我心谂啊，点解争咁多债呢？
可是李院长没有多解释。
但系院长冇点解
释。我们就是为他祷告。
我哋就系为佢祷告。
我就真的认真祷告。
我哋就真系认真祷告。
隔了两天之后。
隔咗两日之后。
圣灵在里面说话。
圣灵喺里边讲。
你不能只有感动。
你唔能够净系感动。
你要行动。
你要行动。
啊！真是我学乖了。
之前学乖咗啦。
我说上帝，那我就奉献10000块钱。
我上帝，我奉献10万蚊。
你听人声音说，
上帝，
10万块钱。
10万蚊。
13万块钱。
13万。
到底要奉献多少呢？
咁到底要奉献几多呢？
我心中开始挣扎了。
心中开始挣扎。
里面有个数字说。
里面有个数字话。
把你另外户头的1/3再拿出来奉献。
将你户口的另外1/3拎出来贡献。
我跟跟上帝抱怨说。
我同上帝抱埋怨
啦。你怎么每次都找我？
我上帝点解每次都找我嘅？
为什么不找那个老师？
点解唔揾嗰个老师？
为什么不找那个童工？
点解唔揾嗰个童工？
我那时完全不明白上帝为什么把奉献的真理要学习。
我嗰时仲未明白上帝点解要我学习奉献嘅道理。
这是我祝福。
呢个系我学信
奉。我就把1/3的户头的1/3再拿出来。
我将户口里面嘅1/3再拎出嚟。
交到这个老师手中。
交俾呢个老师嘅手中。
当这老师知道这个数字之后，他神在发抖。
当呢个老师知道呢个数目之后，佢手都震。
我从来没有收到这么大笔的奉献。
佢话我从来冇收过咁大笔嘅奉献。
我答应。
我答应。
我把债务清付之后，每个月按月还你钱。
我将债务清理之后咧，我每个月都系咁样还啊，有个数字还。
我不是这样子。
我唔系咁样。
这是上帝为你预备的，你尽管。存着感谢的心来领受。
我话唔系咁样噶，系上帝为你预备噶，你尽管带住一个领袖嘅心嚟到领用。
当我把这钱交喺他手中的时候，
当我将钱交俾佢手入边，
我立刻就经历一件事情。
我立刻经历过一个
生命中的锁链再次被切断。
我心里面嘅锁链再一次被切断。
喜乐从我里面再涌流出来。
喜乐喺我里面涌流出嚟。
所以希望我们接着奉献。
上帝就要我接着奉献。
希望你走进一条带着你说不尽的喜乐。
就要你走入一条。讲唔尽嘅喜乐嘅道路，
在金钱上得自由的道路，
就系喺金钱上面得自由嘅道路。
各位，你在金钱奉献上面得自由吗？
各位，你喺金钱上面得自由吗？
另外，这里说随本心。
另外呢度讲系随本心，
那是表示上帝给我们选择权做决定来奉献。
就系表示上帝俾我有选择权嚟到做奉献。
虽然保罗在第六节清楚的说明收割的定律。
虽然在第六节里面保罗清楚讲出收割的定律，
就是上帝会依照撒种的程度，以整笔的属灵收获来回报信徒。
就是上帝会照着撒种 的比例来到给祝福给信徒。
但是他并没有勉强哥林多信徒要奉献多少，
但是他没有勉强哥林多信徒要奉献多少。
他把奉献的决定权留给上帝的儿女，
他将决定权留给上帝的儿女。
问题是我们新约的信徒要如何实践出来？
问题我们新约的信徒弟兄姊妹要如何将它实践出来？
有没有奉献的指导方针呢？
有没有奉献的指导方针呢？
我先问各位一下，旧约奉献的原则是多少？
我首先问弟兄姊妹
一下，
旧约是几原则是多少？
我再进一步问个问题，
10%是不是？
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有没有废掉1/10？
在新约里面，耶稣有废掉1/10？
有没有？你说证据在哪里？
有证据在哪里啊？
好，请各位看一下。
请各位看一下。
在路加福音11:42。
路加福音11:42。
因为你们将薄荷、银香、布各样菜蔬献上1/10，那供应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因为你们将薄荷、芸香并各样菜蔬献上1/10，那公义和爱神的事反倒不行了，这原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这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说的状况。
这个就是主耶稣对法利赛人所讲的一段话。
说这个，哎，这里是讲到两件事情。
只有讲过两件事情。
啊，这两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都要献上十分之一。
这些东西都要献上十分之一。
另外呢，有爱跟公义的事情，爱上帝的事情，你们就不去做了。
第二个就是爱和公义的事，你们就不做了。
主耶稣基督最后这样教导。
主耶稣基督就是这样教导。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这些是你们原当
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还有十分之一是当行的。
十分之一奉献是
应该的。这个爱跟爱神跟公义的事也是当行的。
爱神和公义的事都是当行的。
有人说这只是对法利赛人这样来讲的。
有人说这只是对法利赛人。
这是法利赛人。
不要讲法利赛人。
我们是新约的信徒，对不对？
你这是新约的信徒。
如果你是这样解释的话，那应该是这样的。如果是其中其一的话，如果两个当中只要选择一个，
考两个当中选其一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这个十分之一可有可无，
这个十分之一可有可无。
可是你也可以这样解释另外一个 option， 对不对？
你也都可以用另外解释。
公义看爱神的事也是可有可无啊。
公义和爱神的事都可有可无。
如果你解经是这样解释的话，
如果你解经是这样解释的话，
法利赛人讲的，那当然这件事情也可能可有可无啊。
咁你话呢件事系对法利赛人讲，呢件事又可以系可有可无？
爱上帝跟公义的事可有可无吗？
弟兄姊妹，爱上帝同埋公义嘅事系咪可有可无咧？
这两件事都是当行的。
呢两样都系当行嘅。
好，那么现在我们再回来看看。
而家我再翻嚟睇。
犹太人的新约学者叫 David Stern 在解释第七节的时候说得很好。
犹太人新约学者 David Stern 是这样解释第七节的时候。
他这样说，新约强调内心的状态以及外在的行动。
他说新约强调内心的状态和外在的行动。
而内心的情况不是由自己决定的。
内心的情况不是由自己决定的。
而是由上帝营造。
是上帝营造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什么意思呢？
是说我们里面的感动。
即是说我们里面的感动
不是由自己决定，
不是自己决定。
听清楚了，里面的感动，
里面的感动不是自己决定。
如果你里面的感动是自己决定的话，
如果你里面的感动是自己决定的话，
我奉献一块钱可不可以？
我奉献一蚊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可以啊，
是可以啊，
对不对？可是呢，这个 David Stern 说这是由上帝营造。
但是这个 David Stern 就说这个是上帝的营造。
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当我们执行十分之一之后，
当我们实行十分之一之后，
为一个特别的需要来祷告，
为一个特别的祷告而奉献。
上帝，我应该奉献多少？
上帝，我应该要奉献几多？
要寻求神，
要寻求神。
上帝在你里面，
让上帝在你里面，
看看奉献多少，
看看要奉献多少。
这就是由上帝来营造，
这个就是上帝来营造。
好像我刚刚为刚刚两件事情来清楚，上帝，我应该奉献多少？
好像刚才那两件，我那两件事我寻求。
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当然不需要祷告，对不对？
如果是这样，我不应该祷告。
可是要注意，我们是金钱的管家。
要注意，我是金钱的管家。
什么叫管家？
什么叫管家？
管家可以管理。
管家是可以管理。
但是没有所有权。
但是没有所有权。
所有权在哪里？
所有权在
谁的手中？
在谁的手中？
在主人，对不对？
在主人的手中。
你是金钱的管家。
你是金钱的管家。
那所有权在谁哪里？
所有权在哪里？
在上帝那里。
在上帝。
各位，我们必须要调整这个重要的概念。
我们要。
你不是你金钱的所有权。
我哋唔系金钱嘅所有者。
你上帝把这啲钱托在你手中嚟管理。
而系上帝将啲钱托喺你手中管理。
当上帝要嘅时候。
当上帝要嘅时候。
你必须顺服。
你必须顺服。
这就是很奇妙的事情。
呢个系好奇妙嘅事情。
我们只不过是金钱的管家。
我哋只不过系金钱嘅管家。
所以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奉献的资料原则归纳出三点来。
咁我哋将个奉献嘅原则归纳出三点。
第一个是十分之一。
第一个系十分之一。
第二个就是量力而为，保罗加了量力而为，甘心而为。
第二个就是量力而为，甘心而为。
但是量力而为，甘心而为的时候，同时要记得什么呢？
量力而为，甘心而为，同时要记得什么呢？
少种的少收，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多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这个话是真的，是一定。
或者说，如果你确定这个投资是一定有收成，
如果你确定这个投资是一定有收成，
请问你是少少的投资还是多多的投资？
请问你会少少的投资，或者是多多的投资？
我的意思在这里吧。
好耐一定系咁样讲。
你会少少投资，多多投资。
你会少投资啊，多投资？
不敢回答啦，吓。
唔敢回答。
奇怪，我们对世上的事情都是大大的投资，放胆的投资。
好奇怪，我哋对世上嘅事都好放胆嘅投资。
但是对上帝国度的事情啊，都是咁样少少的投资。
我们对上帝国度的事情，我们就是小小的投资。
哎呀，在台湾，1982年的时候，
在台湾1982年的时候，
有一个人以投资公司的名义啊，成立了宏源投资机构。
有一个人以投资公司的名义了啊，成立了一个宏源。
这个人是谁呢？
这人是谁呢？
叫沈长生。
就是沈长生。
那么他就借着提供月息六分利来吸引人投资。
他就提供六分利息的来吸引人来投资。
在八年当中，他违法资金到达超1000亿台币。
他在八零年代当中，他的违法基金
1000亿。
一千亿。
成为台湾最大的地下投资公司。
就成为台湾最大的投资公司。
那是1990年代。
在1990年代。
这个宏源忽然间宣布停止出金。
咁呢个宏源突然间宣布停止，
而且停发那个利息，
停发利息，
一下子就引爆了很大的经济的危机，
一下子就引爆了经济危机。
差不多有20万人，
但系佢有20万投资人。
啊，跟你说经历了社会的大风暴，
嗰时候经历过社会的大风暴，
严重的家庭问题，
好严重的家庭问题。
有很多的那个退休的公务人员，
好多退休工人员，
还有那个退伍军人，
退伍军人，
他把一身的那个退休金啊，就投到宏源公司里面去。
他将一生的退休金就投资在那个宏源公司里面。
几个月，他们真的可以领六分利耶。
他真的可以收到六分利息。
后来就改成四分利，改成三分利，最后是两分利、一分利这样。
咁后来改咗成四分、三分一路咁落去。
其实还是很高嘛，对不对？
仍然系好高。
当停止发利息的时候，一下子哇，就变成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咁当佢停止发利息嘅时候，呢个变成好大嘅社会问题。
很多人就跳楼自杀。
好多人跳楼自杀。
夫妻闹离婚。
夫妻离婚。
系啊，很多的家庭问题都引爆出来。
好多家庭问题引爆出嚟。
很奇怪。
好奇怪。
不少的基督徒也参与在这件事情里面。
不少嘅基督徒亦都参与喺呢件事情上。
不知道你们当中有没有人？
唔知你当中有冇人？
我不需要问你，
我不需要问你。
但是基督徒宁可轻信一个突然串起来的投资公司的说明会。
基督徒居然可以轻信一个突然间串起来的投资公司
的说明会，
的说明会，
而大胆的投资下去，
而大胆的投资下去，
可是却不愿意信从上帝亘古长存的话。
而唔愿意相信上帝亘古长存嘅话，
而放心的投资在神国度的事工，
而放心投资喺神国嘅事工里面。
我希望你不是这样的人。
我希望你唔系咁嘅人。
我希望能够反复思想耶稣的话。
我希望你反复思想神嘅话语。
天地要废弃。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却不能够废弃。
我嘅话语永不废去。
如果你确信这句话，
如果你确信呢句话，
你就会欢欢喜喜地采取勇敢而明智的行动。
你一定要欢欢喜喜。采取勇敢明智的行动。
那第三个跟我们这个分享就是上帝如何来回报我们。
第三个分享就是上帝如何回报我们。
在八节到十一节那里讲到上帝的应许跟保证。
八节到十一节又讲到上帝的应许和保证。
这段经文讲到如果我们多多的给出去。
这里讲到我如果多多的给出去。
上帝会恩慈的供应我们所需。
上帝会恩慈的供应我们所需。
在第八节对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人是个极大的应许。
第八节就是对那些甘心乐意奉献的人一个极大的应许。
我们先把第八节一起来读一下好吗？
我们再读第八节一下好不好？
接着来，上帝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
常常
能多行各样的善事。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当中有几个词汇要特别注意。
咁第八节到十一节有几个词汇，
保罗用最高级的形容词来描述这些词汇。
保罗用呢啲咁嘅形容词嚟描绘。
各样的。
各样的。
多多的。
多多的。
凡事常常。
凡事时时。
能多行。
能多行。
添加。
增添。
凡事不足。
凡事不足。
可以多多施舍。
可以多多施舍。
这个说明什么呢？
呢个讲明咩呢？
保罗用这样最高级的形容词来形容这件事情。
保罗用咁高级的形容词形容呢件事，
表示我们奉献的给上帝的时候，
表示我们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上帝回报给我们的远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
上帝回报给我们远远超过我们所想所求的。
我个人很不愿意存着功利的心态来奉献。
我个人好唔愿意前置功利嘅心态嚟到奉献。
你说上帝祝福我，所以我才奉献。
因为上帝祝福我，所以我奉献。
这样功利的奉献其实不对。
呢个咁嘅功利嘅奉献系唔啱。
但是请注意八到十一节。
系请注意八到十一节。
是上帝为了鼓励他的儿女奉献而做出来的承诺。
就是上帝鼓励佢嘅儿女奉献所做出嘅承诺。
我们尽管抓住上帝的运行，放胆去行。
我哋尽管掌握上帝嘅应许而去行。
我要跟各位分享上帝如何垂听我的祷告。
我要分享上帝如何垂听我的祷告。
我在2000年接任院长的时候，
我上2000年接立咗做院长的时候，
他说神权覆盖700万台币。
省神有付了700万，赤字有700万台币。
哦，这个700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700万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对企业家来说是一个很小的数字。
对企业家来讲是一个小数目。
但是那时候我没有人脉，也没有钱脉。
嗰阵我冇人物，亦都冇钱物。
哇，这个数字对我来讲是压力很大。
呢个数字对我嚟讲压力好大。
我今日讲，我还没干院长，就已经有700万的负债等我。
我就心谂，我都未做院长就已经有700万嘅赤字等住我。
这个院长不干也罢。
呢个院长唔做都罢啦。
那我现在就这样祷告。
我心就系咁样祷告。
我说上帝啊。
我上帝啊。
求你纪念我曾经遵行的话和奉献。
求你纪念我曾经遵行你的话和奉献，
让圣光的赤字很快的能够清偿，
让圣光的赤字很快的清偿。
有一次我到台中一个教会，
有一次我去台中一个教会，
那去做圣光主日，
去做圣光主日，
那个教会要为圣光奉献，
那个教会要为圣光奉献。
那个教会就在那个台中荣总医院附近，
那个教会就在台中荣总的医院附近，
靠近东海大学，
靠近东海大学。
教会总共有230个人，
教会总共只有230个人。
我想这个教会应该奉献不会太难看。
我相信这个教会的奉献可能不会难看。
讲到这里，你知道奉献多少吗？
你知道他奉献多少？
你猜一看。
你想一估下看。
30块美金不到。
30块美金不到。
我拿到这个数字的时候，
我揸住这个数字之后，
我一下眉头皱起来。
我眉头都皱晒。
上帝啊，怎么会这样？
我上帝啊，为什么是这样？
我在想，如果从高雄坐最快的火车到台中，
我就想，我想高雄坐很快的火车去台中，
再坐计程车到那个地方，
再坐的士去，
再回到高雄来，
再回到高雄。
30块美金不够耶，
30块美金都不够。
这个教会只有1000块的奉献，
这个教会只有1000
怎么办呢？
奉献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我还是要感谢，
我仍然要感谢。
你知道我那时候感谢是怎么感谢的？我皱着眉头来感谢上帝。
当时我是皱着眉头，有感谢
上帝啊！既然这个教会只有1000块钱台币的奉献，我还是感谢你。
我上帝啊！虽然这个教会只有1000台币的奉献，我仍然是感谢。
感谢完之后，
我感谢完之后，
我看到一个弟兄啊，就从门口啊抱着他的儿子走进来。
我睇到个弟兄有抱住个自己嘅仔走
嚟。咁我睇到，就是我在桃园服事的时候，跟我一个很配搭很好的同工。
咁我睇应该我认得佢系我曾经同员同我配搭。
过来就跟我讲说，陈院长，你今天讲到我非常受感动。
佢同我讲，佢话陈院长，你今日所讲嘅我好感动。
我今天讲说话有什么用？
我心谂话有咩用？
只有1000块钱而已。
只有1000而已。
然后弟兄就继续说啦。
嗰个弟兄继续话。
我去年是1999年。
我头年1999年。
他是在保利达公司上班。
喺保利达公司上班。
保利达是一个饮料公司。
那个是一个营业公司，
那这个公司的老板要他做一个广告，
这个公司老板要做一个广告，
这个广告我一讲你就知道了，
这个广告
一个很瘦很瘦的太太先生，是一个很胖很胖的太太马杀鸡，
这个广告就是一个很胖的先生的太太
马杀鸡，我也没有力气了，
做马杀
就拿起一个那个一瓶保利达蛮牛，
咁就用了高利达的
关键好像白一样，
咁啊饮咗，
咁
啊医生又即刻，我先生又即刻有力嚟到做骨做
骨。当时的保利达公司的对手就是 Whisky，
嗰时保利达嘅公司对手就系 Whisky。
是 Whisky 请哪一个香港的影星来做那个广告代言人？
佢请
刘德华，不是？
佢请香港呢个影星嚟到做代做佢嘅代言人。
是谁呢？周润发，你怎么知道？
周润发。
哇，这个周润发做广告啊，这个广告费很高，你知道吗？
你这周润发好高啊！
但是这个弟兄啊，只找了两个不知名的人来做广告代言人，
他请两个明星来做广告。
你想到这个广告啊，非常有创意。
咁佢呢个广告非常。
那一年的广告业就上升了这个30%。
因为呢个广告嗰个营业额上涨。
这个董事长就很高兴。
咁要老板好高兴。
他说，某某弟兄啊，我们今年广告额，广告，不是那个营收啊，超过 30%。
佢某个弟兄啊，我哋今日营业额超过咗30%。
我给你50万台币。
我给你50万台币。
你怎么用我都不管。
你怎用我都不理。
那你要怎么用？
我真系话你要点用啊？
他说我有感动要把这50万奉献给圣光神学院。
他我有感动将50万奉献给圣光神学院。
我愣在那里，你知道吗？
我就定咗喺度。
隔了一个礼拜。
一个礼拜。
这个弟兄真的把50万就寄到圣光神学院来。
呢个弟兄真系将50万寄俾。
我怎么知道1000块突然间能够生出50万的利息来？
本来系1000蚊，居然生出50万嘅利息。
你会算吗？
你会唔会算啊？
我不会算，我也不会算。
我亦都唔会。
哎呀，这个神迹就发生了。
神迹就系咁发生。
所以2000年7月、8月、9月、10月。
所以2000年7月、8月、9月、10月，
上帝就垂听我祷告。
上帝垂听咗我祷告。
就把那个700万的债务全部清偿了。
就将个700万台
到十二月的时候，10万块钱的新台币结余。
咁到十一月嘅时候有10万新台币嘅盈余。
那年陈明传董事长开董事会的时候这样说。
咁佢开董事会就咁讲。
他说我在圣光担任董事跟董事加起来30年。
我喺圣光担任董事财务都30年。
每年都负债。
每年都负债。
唯独今年有收款。
唯独今年有盈余。
哇，我听完又心中飘飘然。
我听咗心中飘飘然。
把荣耀归给上帝。
将荣耀归给上帝。
我知道这不是出于我。
因为知道不是出于我。
就是上帝垂听一个顺服他的气宇和做的回应。
只是上帝顺服一个他的顺服的器皿而所做的。
其实我再讲另外一个奇迹。
第三我要再讲一个奇迹。
就是我们后来要找地要买地。
后来我们要找地来买地。
这个地在哪里呢？在山林。
这个地在山林。
山林就是在美容跟旗山之间。
在美容和旗山之间。
那个时候啊，我们发现那个地啊有8.2甲 ,20个 acre。
那里那块地有850个 acre。
其中有 2.5 acre 是一个医生所有。
其中有 2.5 个亩就是个走的医生。
另外15个 acre 是他的弟弟所有。
另外的15亩是个另外的弟弟。
两个都是眼科医生。
两个都是眼科医生。
后来发现这个地啊的那个地主啊，他的小姨子就是我们神学院的学生。
咁后来发现呢两个地主嘅姨仔咧，就系我哋神学院嘅学生。
我来约谈一下。
咁我约佢同佢倾下。
我说啊，你要不要打电话给你姐夫，看看你姐夫要怎么来处理这块地？
咁话你要唔要打电话问下你姐夫，问下佢点样处理呢块地？
我不敢说奉献给圣光神学院吧。
我唔敢话奉献俾圣光。
可是这个学生啊，听到我讲话的严肃性。
咁呢个学生听到我讲话嘅严重性。
他就说，院长。请你为我祷告。
是院长，请你为我祷告。
我自己要进食祷告。
我自己要禁食祷告。
我真的进食祷告三天。
他真的禁食祷告了。
打电话到 Fasting 纽约来。
然后打电话来 Fasting 纽约。
哦，原来他住在纽约 Fasting。
原来他住在纽约。
结果很奇妙，那个吴家德弟兄啊，就听到这个分享之后，心中受感动，说我要把这 2.5 acre 奉献给圣光神学院。
咁呢个吴家德医生就听咗呢、这个呢段话语之后呢，就突然间心中有感动，就话将个块地奉献俾圣光神学院。
当时我们大概只有3万块美金的那个的钱而已。
但当时我们只有3万蚊美金的钱而已。
但是我们却要买120万美金的钱的地。
但我们要买120万美金的地。
差太多了。
差很远。
第一甲地第一个2.5 acre就弟兄有一个弟兄这样奉献。
第一甲地就是 2.5 亩，就这个地。
后来我们去找这个弟兄的弟弟。
那我们再找个弟兄的弟弟。
我说你要怎么样，这个你这里有六甲，有这个15 acre, 你要怎么样来卖呢？
那我就问你有15亩，你想怎么卖呢？
这个弟兄没有像他哥哥要把这个地奉献出来。
这个弟兄就没有像哥哥那么好。
他说我要用公告地价，公告地价很便宜嘛，比市价低嘛，对不对？公告地价低。40%卖给你们。
我就是用公价，公价是比外面价钱低一点。
那也是便宜啊，2.5 acre 一甲地大概就是500万台币。
大概是500万台币。
但是有个条件。
是有个条件。
是六甲地都要一起买。
这六甲地都一起买。
你不可以只有买一甲。
你不可以买一个。
哇，我们想到说我们只要两甲地而已。
当时我们只是想话先有两
甲地。如果我们要买那个六甲地。
他要求我们买六甲地。
对，董事就开会讨论。
董事会就开始讨论。
那我就跟他们这个讲说，哎，我们眼光放远一点，如果现在只买这一点点的话，那到时候假设神恩待我们的话，我们再买这个地的话，已经不是500万的价值。
咁我同佢哋讲，你要将眼光放远一啲。假如我哋净系买一啲啲嘅时候，或者我哋第日神会保守我哋需要扩建嘅时候，咁我哋就唔再可能买到噶。
咁是不是要开会讨论？
董事会又开会讨论。
最后决定要把它买下来。
最后决定将全部买落嚟。
就当我们买嘅时候。
但当我哋买嘅时候。
感谢主，你知道买下来一年之内，竟然这个债务都清偿。
咁就神，我哋当买落嚟之后，咁啊嗰个所有债务都清偿。
你看。这就是我们在地上说，这个未来要建设的这个那个校园新的 campus。
这个就是我未来要建设的新的校园。
我觉得这张图片怎么样？
我觉得这张图片怎么样？
不错哈，
很不错。
这个是我们主要主体的建筑物。
这个是我主体的建筑物。
我这边带了一些资料过来。
我还有带了资料过来。
如果各位没有的话，礼拜五就有人有了。
假如你仲未有嘅话，你咪
可以
攞嘅。
呢个可以一个人拿一份。
如果你可以每个人攞一本。
那这个还有哈。那我要更让各位能够明白，这个很奇妙，上帝用这个一年当中的时间，就把这个所有的债务都清偿了。
系好奇妙嘅神就用一年嘅时间，将所有嘅财务都清偿。
那上帝让我们能够在这一方面经历到上帝的恩典。
上帝让我们在这方面经历到神的恩典。
那么这段圣经呢，讲到我们奉献带来的惊人果效。
这段经文讲到我们奉献带来的惊人的果效。
他的时代性叫人惊喜连连。
他实在叫人家有惊喜连连。
那当这个吴家德弟兄把这个地这个奉献出来之后。
将吴家德弟兄将这块地奉献出来。
他在山林那个地方还有差不多6块地。
他在山林那个地方还有6块地，很奇妙。
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
我跟这个神学生毕业了，然后跟他们有点相聚。
咁啊，嗰个当时嘅神学生已经毕业咗，当佢有同佢
他这个教友就跟我做见证，
佢出嚟做见证。
他是当他的姐夫把这个地奉献出来之后，
佢话当佢姐夫将呢块地奉献出
来，接下来呢6块地，
接落嚟嗰6块地，
很奇妙，在差不多3年左右啊，全部都卖出去了。
咁响好奇妙嘅，响3年当中就全部都卖出去。
原来这好几块地啊，他的姐夫一直要卖，因为他住在嘉兴，那住在台湾，所以很不方便啊，所以他觉得要把它卖掉，委托他的小姨子来处理，可是十几年都没有卖掉。
咁呢个人，呢个吴家德弟兄有6块地，佢时时都想卖咗佢嘅，但系佢一直都卖唔到，因为佢住喺嘉兴，嗰块地喺台湾就处理好唔方便。但是一直委托他的姨仔帮他卖，但是卖不到。
当他奉献出来之后，
当他奉献出来之后，
3年左右，这个地全部都卖掉了。
3年左右就所有的地都卖掉。
我听完以后心中敬拜上帝。
我听完之后心中敬拜上帝。
上帝真的。
上帝真的的。
赐福远超过他所求所想。
他所赐福是超过人所想所求。
这是个千真万确的事。
这是千真万确的事。
如果各位
如果各位
看看这个箴言书11章24到26节就可以明白。
看到箴言书11章24到26节就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
有施展的却更增添，有吝惜过度的反致贫穷，好施舍的必得丰裕，滋润人的必得滋润，囤的粮不卖的民必受损害，情愿以
出卖的人为他，
在26节这个地方讲到说，囤粮不卖的，民必受他；情愿不卖的，人必为他祝福。
第十六节又讲到，囤粮不卖的，民必受助他；情愿出卖的，人必为他祝福。
各位，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是真实的，因为如果在大家很大的这个很大饥荒或者很大的困难的时候啊，有人商人他囤粮不卖，哇，老百姓都怎么样？都祝福他。这个人怎么样？要用高利来卖，老百姓都不肯，不喜欢。
第二十六节呢句话真唔真实？系真实嘅，因为如果喺困难当中冇粮食嘅时候有人囤粮唔卖咧，人民都会救助佢。
可是如果有商人，他情愿出卖，哎呀，老百姓都会
商人情愿出卖，就系佢会得。
各位，箴言11章26节是真的，
各位，箴言21:26是真的。
但是请你对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选择24节、25节也是真的。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不要特别拣择，要24节到25节都是真的。
24节到25节怎么说啊？
24节到25节
有思想的缺乏，
有思想的求神更
新，有吝啬过度的反致贫穷，
有人的过度的反致贫穷。
觉得说，哎，我的户头里面5位数、6位数、7位数增加，很有安全感。
你觉得我哋银行户口里边，
我觉得我一毛不拔，哎，我的工资越来越多，我的一毛不拔。
如果我一毛不拔，
哎，我就越来越升迁，对不对？
我越来越增。
没有，圣经说怎么样？反致怎么样？
圣经上边都讲反致贫穷，
好施舍的必得生命。
但是好施者的必得丰裕，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滋润人的必得滋润。
各位，你把神的话读成神话吗？
各位，你将神的话语读成神话吗？
是真的照神的话来，
真的照神的话
实行，
你实行，
实行的人就有福了，
实行的人就有福了。
所以如果你有感动，
假如你有感动，
因为就圣观神学院来，开始要建造的这个主体建筑奉献的话，
你要为圣光神学院这个主体建筑物来奉献的话，
你就在支票的抬头写这个 initial FMC USA，
就请你在支票抬头写 FMC USA。
美国的洗礼会 Free Methodist Church， 你就用 FMC USA， 然后注明圣光，
就写注明圣光。
那我们要把它寄到这个Tempe Arizona 这个地方，请这个请这个牧师来带我们把它 deposit 到这个地方去。
就会请由这个牧师帮我deposit 去。
如果你想说，哎，我有对这个这里面的建筑有负担，我想要奉献一个 library。
假如你对建筑入边的建筑物有负担，
我想奉献一个图书馆。十二页。
12页嗰度。
或者你说我要奉献一个 chapel。
或者你说奉献一个
礼堂，那你可以看见12页，那里面有多少平，每平10万块钱。
咁佢嗰个入边有几多平？一平100万蚊。
假设你今天这边还有几本哦，假设你今天没有拿到，你可以上这个网站，圣光的网站 holylight.org.tw。
假如你今天没拿到呢本小册子的话，你可以上网呢个网站就嗰度嚟到睇。
各位，上帝要我们叫他的儿女做什么事情呢？
各位，上帝要佢嘅儿女做啲咩事呢？
上帝赐福我们，
上帝赐福我哋，
要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
让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广告。
我们的手上帮你张开来。
我的手张开来。
但请记得这只手要随时张开来。
我们请记得我们这个手也都要学习张开来。
让上帝的这个赐福啊就能够流通在我们身上。
咁上帝的赐福就可以流通在我们身上。
可是你说上帝你赐福我吧。
上帝你赐福给我。
这只手是紧扣着不张开来。
假如这手紧扣不放开来。
经过两个月。
经过两个月。
这个水管就怎么样。
这个水管就怎样啊？
就臭掉了。
就臭了。
会滋生很多的细菌进去。
会生出很多细菌进去。
当我把手张开来。
当我将手张开来。
上帝你祝福我吧。
是吧，上帝你托你祝福我吧。
让我把这个祝福也流通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咁我将呢个祝福也都流通俾嗰啲有需要嘅人。
第一个得到祝福嘅是谁？
所以第一个得到祝福嘅系边个？
是我们自己。
系我哋自己。
我们就成为流通的管道。
我就成为流通的管道。
这就是圣经的祝福观。
这个就是圣经的祝福观。
圣经的祝福观的确，圣经的确讲到祝福。
圣经的确讲到祝福。
但是圣经里面的祝福不是你讲的那个祝福。
圣经所讲的祝福不是你讲的
祝福，
你讲的祝福。
上帝赐福你。
上帝赐福你。
你就用上帝所祝的福来也帮助，也赐给，也分给那些有需要的人。
你将肯上帝嚟嘅祝福，如果分俾有需要嘅人，
这就是圣经的祝福观。
呢个就系圣经嘅祝福观。
透过今天早上的这样分享，
透过今日早上嘅分享，
求主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
求主恩待每一个弟兄姐妹，
让我们可以放胆大胆的来相信神的话，
让我哋放胆大胆相信神嘅话语。
那绝不是神话，
嗰啲唔系绝对唔系神话，
上帝的话语
系上帝嘅话语，
上帝的话是真实可纪念的。
上帝的话语是真实好经验的。
我自己举自己的例子跟各位分享，那是千真万确。
我自己所举的例子跟大家分享是千真万确。
看见今天早上每一个弟兄姐妹也都是将来放胆经历神的话语。
我愿意今天早上的弟兄姐妹都是尽力放胆来经历神的话语。
我担心弟兄姐妹能够像那个穷寡妇一样，就在最困难的时候依然可以慷慨的来遵循神的话语。
就愿意好似嗰个穷寡妇咁样，虽然喺佢最困难嘅时候，亦都系依然慷慨嘅遵行神嘅话语。
上帝祝福各位，
愿上帝赐福各位。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恩典，
我感谢你赐俾我恩典。
把圣经的话语赐给我们。
你将圣经的话语赐俾我哋。
叫我们可以放胆来相信你的话。
我们可以放胆相信你的话。
我可以遵行你的话。
我们可以遵行你的话。
你的话遵行下去。
你的话遵行下去。
就会产生奇妙的功效。
就会产生奇妙的功效。
原来是遵行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人生。
为了遵行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人
生。遵行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
遵行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
生命。我们不是研究上帝的话改变我们的生命。
去研究上帝的话语来改变我们的生命。
我们乃是遵行上帝的话改变了我们的生命。
我们是来到遵行上帝的话来到改变我们的生命。
谢谢主施恩。
多谢主施恩。
照着你的话说。
照着你的话。
少种的少收。
少种的少收。
多种的多收。
多种的多收。
这话是真的。
这话是真的。
让我们能够多多的收成。
让我们多多的收成。
即便在景气不好的时候。
特别是在经济不景的时候。
我们依然把信息的种子撒下去。
我依然将信心的种子撒下去。
求主恩待。
求主恩待。
感谢祷告。
感谢祷告。
奉耶稣的圣名。
奉耶稣的名。
阿门。谢谢各位。
多谢各位。